十二金前于建平来到江家坟，见着大舵主总瓢把子花面虎，一经接触，他发现这个人啊，你别看长得挺凶恶，还比较好说话，最不是东西的就是那三把三舵主小陈平秦文。这个小白脸的真没好心眼子，把小窄脸一晃，面沉似水，要刁难于建平。干什么呢？问于建平，你不叫于三圣吗？于三绝吗？你都有什么绝活啊？你抖了抖了我们开开眼呢。要值要人给人，要罚你随便罚，要不值连你都走不了。这玩意儿叫羞臊人呢、啊。咱们比方说吧，哎，对方知道你是个舞蹈演员，见面没说几句话，哎，你给我跳段舞啊。知道你是唱歌演员，你给我唱个歌。这玩意儿对人不尊敬，练舞的也不例外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这么一说，于大侠是火旺上撞，冷笑了一声，三舵主恕某直言，我闯荡江湖几十年，能耐没多大，人缘自觉着还不错。于三圣也好，于三绝也好，那是大家抬爱我，我没有真本事，我不敢大言欺人呐、啊。我要自己承认这些事儿，我就欺师灭祖。但是三舵主，你当着这么多人把话说出来了，我要不练两下子，显见着我这个人也太窝囊了。好吧，那么三舵主，你说我应当怎么个练法？你小陈平奇闻冲着身旁的莫山一挤红眼儿。莫山是手下一员猛将，手擎夹钢板斧，嗷一嗓子就上来了。哎，姓于的，你不是有本事吗？我听说你太极十三剑使的是一绝，某不才要领教领教，你接斧子吧。他把大斧高高举起呀、啊，人们瞪眼看着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这斧子刚举到空中，突然双斧落地，莫山惨叫一声，啊！当当当当当当，扑通，仰面栽倒。什么原因呢？莫山这一举斧子，口出狂言，于大侠太不爱听。把正手一翻，点住他的穴道，这一掌就把他打出来。别人都没看出是怎么发的掌，怎么打的没看见，这就叫出手如电。他叫你看见了，花面虎就一愣，去、啊，老七，老七，你怎么样？再看，把莫山招起来，这家是嘴眼歪斜，说不出话来。花面虎问于建平，于大侠，这怎么回事？他碰到我手指头上了。来来来，这事好办，我料识小计，马上叫他恢复正常。于建平到近前，把莫山拎起来，把掌一挥，哎哎，啪啪啪啪，一击他的气余穴，气血通顺，当时就像开了电门了一样，刚才关了电了。莫山哎呀一声才明白过来，叫着浑身发麻呀。回忆回忆，哎呦，我这于建平也太厉害了，他我怎么挨得打？满面羞愧，败归本队。他用眼睛啊瞪这小陈平秦文，心说我倒霉倒你身上了，好几百人，你不叫旁人过去，怎么单叫我过去呢？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呢、啊，就这一下全给镇住了。于建平也不说话， 那意思爱谁谁，你们哪个还过来？花面虎看罢多时一抱拳，紧接着把大拇指挑起来了。于大侠，高高，哈哈哈哈，今儿个我算开了眼了，于三圣名副其实。不过于大侠，都说您的十二金钱镖站着个神字，我能不能开开眼瞅瞅您这镖是怎么打的？大舵主还叫我献丑吗？不敢，我就打算开开眼。您如果想见您一回，那都难呐，良机不可错过，是不是的？别的意思我没有。倪建平点了点头，用眼角斜着那一看呢，他这个江家坟四犄角四个大瞭望楼，瞭望楼比别的房间都高，靠东边这个瞭望楼更高，顺着那楼窗户竖出几盏灯来，院里打仗他不得照亮吗？这灯分黄红绿三色灯，都得亮，尤其是晚上灯光晃动着。于建平量了量这个尺寸，觉着心里头有底了。大舵主，如果我献丑之后，我们的人能不能放了？当然，都是朋友嘛，那没得说。那大舵主，我可就献丑了。你来看，就见于建平在兜囊之中拽出三颗铜钱来，往手压缝一夹，身形转动，把臂一扬，招，三粒金钱同时发出。再看那三盏灯，戳戳着，同时被击灭。几百名贼人惊呼一声：“我的个妈！你都神了，他的手法怎么这么准？直打灯笼。”要打人的脑袋或者打人的眼睛，那还有个跑吗？全服了。花面虎是心服口服。于大侠，我认栽了，真高，我没白活，今儿个我开了眼了。放人，把神枪沈明仪、双刀楚战雄绑绳给解开了，所检查出来那些东西如数返还给人家。二位镖客赶紧把胳膊腿活动活动。狠狠地瞪了一眼小陈平，又瞪了瞪那粉夜叉马三娘，回归本队。于大哥，太谢谢你。哎，别说，受伤划破点肉皮儿，问题不大。好吧，有话回去再说。人现在也放了，事儿也弄清了，丢的40万银客不是人家干的，人家起誓发愿。只有一个问题，于建平还有点怀疑，扭回头问花面虎：“我大舵主，你们这有没有个债主叫飞豹的石英啊？据说他本领高强，是你们这儿的二舵主。”有啊，您问他干嘛？请问他为什么叫飞豹子呢？哎呀，现在成了瘸豹了，也成了瞎豹了。这么跟您说吧，那是我们老二，因为他长得像豹子，性情也暴烈，半年前出去做买卖中了人家的埋伏了，叫狂弓弩箭射瞎了一只眼，射伤了一条腿，现在残废了。你看我们在场众人都在，唯独他不在，回家养伤去了，恐怕这碗饭他也吃不成了。此话当真，我要说瞎话天诛地灭，就像方才那三盏灯一样，灯灭我就灭。于大侠，你相信不？不相信您只派个日子，我派人陪着您到他家乡去看看，离这120里地， 那不太远。
算了算了，我信我信。
于建平这么一琢磨呀，花面虎没说瞎话。那个巨后劫了我们的银子，给留下个木头盒，盒里画了一张画，画的犄角上画着一只飞豹。所以呢，这于建平对这个豹子非常感兴趣。这个人究竟叫什么豹子，弄不清啊。那么这位也叫豹子，这么一了解对不上茬，所以他这个心里就凉了。看来白得罪一回人，镖银是毫无下落，干脆见好就收吧。跟花面虎又打过招呼，这就告辞。花面虎一抱拳：“老镖头，我本来说过这话，您这朋友我交定了。不过呢，弄得都挺不愉快，我要留您住下吧，也许您就怀疑我又打歪点子，所以呢我也就失礼了。大侠子，恕不远送。”双方一抱拳，人这五个人往外走。双刀楚战雄、神枪沈明仪、铁掌黑鹰、程月、黑沙掌陆锦彪、十二金钱于建平。可就在他们这一转身的这功夫，于建平的眼睛可好使，他突然发现粉夜叉马三娘冲着那花面虎一挤乌眼儿，好像花面虎微微点了点头。这个事儿啊，发生在刹那之间，就一眨没眼的功夫，于建平这心里就一翻个，这怎么回事？莫非他们还另有诡计？不成，不然的话那什么意思？他心里头盘算着，俩脚没闲着，这就往外走。后边那些人是原地没动，前头就是北门，出了江家坟的北门，到了外围，再穿过外围卡子口，再过了卡子口，漫野荒郊就离开这个管辖范围。刚到门附近，突然就听见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梆子一响，在墙上两旁的房上，呼啦朝伏兵四起，闪出100多名弓箭手，都在这埋伏着，唰，张弓搭箭，全都对准这五个人。你看能耐不行，使用这玩意儿对付你。铁掌黑鹰程月赶紧跳过来，把老师给护住了。师傅，注意冷箭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箭如飞蝗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像狂风暴雨一般，奔五个人就射来。这五个人都不白给呀、啊！一看不好，各拉军刃，闪展腾挪，拨打凋零。与此同时，十二金钱于建平赶紧一转身，这个快劲就甭提了，用蜻蜓三点水的招数，嚓嚓嚓，一个飞跃就窜到花面虎近前。还没等花面虎反应过来，于建平把双指一并，啪啪点中他的哑穴和麻穴，像大人拎小孩一样，抓住他腰带腿就举在面前。于建平断喝一声：“你们哪个敢射？要射就射他吧！”花面虎腿也大，那腿儿也大，拿他做挡箭牌，这下弓箭手不敢射了，把总瓢把子给射了，怎么办？看来啊，这个贼这玩意儿不好教，人心叵测，变化无常。本来这个花面虎是比较好说话的，咱没说吗？ 这个粉叶子马三娘，小陈平亲闻不是东西。就在花面虎跟于建平交涉的时候，他们俩暗地之中定好了计策了，背着花面虎不知道调来120名弓箭手埋伏在北门周围，就预防的在下一步明枪一躲，暗箭难防，打算把5个人射成刺猬，不然的话他们觉得太窝囊了。往后于建平就这么一走，咱这躲子窑还能不能在这立得住？我们这牌子让人砸了，一锅饭给扔了沙子了，传到江湖上好说不好听，故此他们才这么干的。可是事出意外，无论如何没想到于建平有这么一手。粉叶场小陈平所有的群贼在后头一看，把嘴张多大啊！我别射，别射，那不敢射。马三娘手中晃着白大杆子，在后头就喊：“于建平，你够歹毒的，你把我当家的放下！”咱们两个人谁歹毒啊？哎，你怎么拿着不是当理说呀？你可原谅我，你这当家的我现在不能放，我全仗着他把我们送出险地，你们夫妻想要见面不难，到郊外再说。说完了，5个人往外就走，拿花面虎当挡箭牌。哎呦，这马三娘在后头是连哭带嚎啊，于建平啊，你不配做个侠客呀，你把我当家的怎么的了？那人是活着，那是死着呢，要是死了我跟你完不了，宁愿那人我不要了。小陈平就说：“嫂子，事到了如今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放箭射吧，爱射谁射谁。我大哥也不行了，我也不要他了。”马三娘一听，一口粘痰吐到小陈平脸上了。啊呸！你说的清楚，你不要，我还要呢。我当家的没了，我跟谁？我跟你呀！
不，他，您说怎么办？
不行，快把人给我放了。于建平理也不理呀，
一直出了北门，离开江家坟，觉着到了平安之地了，这才把花面虎轻轻放下，啪啪啪啪，一打气淤血，气血通畅，这花面虎才明白过来，
他明白过来，他也不干了。于建平，你不够意思，你折磨人呢、啊！老子他妈跟你拼了！你把我整死吧！你把我整死！
黑沙掌过来，哎，我花面虎，
你挺大个男人，你怎么这样，成了泼妇了？我吐你一脸花露水，你够凉皮吗你？我说你老婆暗地之中埋伏着人，想把我们射成刺猬，你怎么还拿着不是当理说呀？谁是谁非，谁对谁不对？哎，你怎么满嘴喷喷呢你？你干嘛？耍赖皮狗？你死算个啥呀？你死无非像撵个臭虫差不多少，你死无非给本地出了个祸害。我说老镖头，你甭管。我把他掐死，
他说得出干得出，过来就要掐。于建平一摆手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总舵主，方才我兄弟说这些话你听见没？现在咱也甭辩理了，怎么说你也得恨我，但是恨我也得把我送到平安之地。对不起，命令你手下的人把我们马匹牵过来， 一马双跨，我带着你，多咱绝对平安了，我再把你放了。花面虎刚想说不干，于建平手腕一翻，啪，又戳到穴子上了，当时说不出话来，瘫软的跟泥差不多少。就这样一直到天亮，他们离开了险地，把这花面虎也给放了。花面虎等回去之后是窝火憋气，怎么想请人报复，这茬咱先放到这儿。但是说于建平离开了匪窟之后，这精神呢唰当时就没了，垂头丧气，心里跟揣着冰块差不多少，长吁短叹。黑沙长就问我说，大哥你怎么了？
哎，
折腾了半天白折腾了，耽误了好几天的时间，什么收获也没有，那40万盐客银子渺无音信，我能不愁吗？你们给算一算，一个月的期限眨眼可就到，方才我盘算了一下，过去14天了，还有16天，能不能把银子找回来？逾期之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连黑沙长陆锦彪跟着都愁了。哎呀，沈明一说这么办吧，老镖头，我看现在时间紧迫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咱们现在就回海州，把人马全调动回来，大家碰碰头，摸摸情况，这是一。另外一个，赶紧取银子打点呢，叫阳刚公所跟周牙说点好话，容期缓限。估计这事儿不好办。于建平点了点头，说的对。路上无话，回到海州，到了镇通镖局，铁牌手胡孟刚，各路的镖头烫子手以及请来的朋友陆陆续续也赶回来了，大家坐在一起一碰头，全都把脑袋耷了下来。什么原因？全都是渺无音信，这40万客银是不翼而飞，哪儿去了不知道。您说人这活干得多严实，说鸟飞都有个影啊！那个贼那么多人抢走银子，骆驼垛子连脚夫那好几百号就愣没了，你了解谁谁也没看见，了解谁谁也不知道，这不活活急死人吗？还是那句话，中国那么老大，哪儿找去？真把大伙给愁死。哎，正在这时，从门外闪进一人。